好，大家好。
好，
有一个礼拜，
没和大家见面。
非常想念大家。这次我们继续分享雅各就是回到迦南地，回归故里，再蒙神祝福。我们在座的都在世上摸爬滚打，有十几年、20几年，甚至有五六十年都不止。我不知道你们人生中遇到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或者说，你们一生当中最黑暗的时候、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最无助的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你们是怎么样度过来的？我记得我在上初中第一年，就是6年级的时候，我们那会儿初中是6年级，我们那会儿呢有那个国内是有那个工农兵推荐大学上大学，那我那会儿12岁，就想着说，哎，将来我也能推荐上大学，希望有这样一个美好的愿景。所以就好好的表现，当然后来是又重新恢复高考，也蒙神带领，考上大学，后来又出国，一直这样，也觉得挺顺利的，挺奋斗的。但是来美国5年之后，突然感觉到迷惘，就是说一种心情很飘忽的感觉。你在这边也是一种飘的感觉，在回国以后呢，也是一种飘的感觉。就像人在一个大海当中，在这个深渊当中，你不断的飘，不断的飘过来飘过去，想着地又着不着，想抓又抓不着，就在那样一种很无助，也不知道寻求谁帮助。在那个时候，我走进了教会，听一波和我相类似经历的人，他们信神了，他们说有神，这个神就是基督教讲的这个神，他们就信了。后来呢？我也听布道会，也看书，包括游子吟写的那个，包括那个游子吟，就是李成写的游子吟。蒙神的恩典，神让在那个我一生中最迷惘的时候，开了我的心，让我开始愿意寻求他，认识他。我做的第一个祷告是在1999年9月份，不记得20几号了。那天晚上12点多，我读圣经，马太福音读到第7章这边说，寻求就寻见，叩门就给我开门说，我说，神啊，如果有你，让你认识我，从此神就打开我的心门，他就进入我的心中，让我有一个非常安定的感觉，不管走到世上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非常之安定，那是在我。在人生当中最迷惘的一段时间，神拣选我，让我认识他，非常之感谢神。所以今天我们说要分享故事，也是雅各。我们说我们前面分享雅各，因着他和哥哥的一种就是说欺骗了哥哥的那个就是长子的名分，欺骗他父亲以撒得到这个祝福，被迫离家出走。移民生活20年，真受他舅舅拉班的欺负。这时候，20年之后，他要回到故里，又遇到非常非常大的挑战。这个挑战呢，远胜于他所面对的拉班的挑战，就是他要面对他的哥哥以扫。所以，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经文是在创世纪第32章，我们一起来读这个。我来给大家读，因为比较长。32章，雅各仍旧行路，神的使者遇见他。雅各看见他们，就说：“这是神的军兵。”是给那地方起名叫马哈念，就是二军兵的意思。雅各打发人写往西尔地去，就是以东地，见他哥哥以扫，吩咐他们说：“你们对我主耶。”以扫说：“你的仆人雅各这样说：我在拉班那里寄居，直到如今，我有牛、驴、羊群、仆婢。现在打发人来报告我主，要在你眼前蒙恩。我打发的人回到雅各那里说：我们到了你哥哥以扫那里，他带着400人正迎着你来。雅各就甚惧怕，而且忧烦。 便把那与他同在的人口和羊群、牛群、骆驼分作两队，说以扫若来击杀这一队，所剩的那一队还可以逃避。第九节，雅各说：“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亲以撒的神，已曾对我说，回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我先前只拿着我杖或者鱼蛋盒，如今我却成了两对了。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我，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你曾说我必定厚待你，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当夜雅各在那里住宿，就从他所有的物中拿礼物送给大哥哥以扫：母山羊200只，公山羊20只，母绵羊200只，公绵羊20只，买崽子的骆驼30只，各带着崽子母牛40只，公牛10只，母驴20匹，驴驹10匹。第十六节，每样各分一群，交在仆人手下，就对仆人说：“你们要带我前头过去，使穷穷乡里有空闲的地方，又吩咐进先走，说我哥哥以扫遇见你的时候，问你说你是哪家的人，要往哪里去，你前头这些是谁的，你就说是你仆人雅各的，是送给国主以扫的礼物，他自己也在我们后边。又吩咐第二第三和一切赶穷宿的人说，你们遇见以扫的时候也要这样对他说，并且你们要说，你仆人雅各在我们后边，跟雅各心里说，我借着在我前头去的礼物减他的恨，然后再见他的面，或者他容纳我。于是礼物先过去了，那夜雅各在队中住宿。二，他夜间起来，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侍女，并11个儿子，都过了雅各渡口，先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所有的渡过去，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大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摸了一把，雅各的大头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大人说：“天黎明了，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大人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名叫雅各。”大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人与神道理都得了胜。”雅各问他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比努以勒，就是神之面的意思。意思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圣命仍得保全。日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比努以勒，他的大腿就拐了。故此以色列人吃了大腿窝的筋，直到今日，因为那人摸了雅各大腿窝的筋。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实在是感谢您，感谢您接受我们，让我们成为您的儿女，让我们能从那里您那里得到保护，得到引导，得到拯救，是吧？在我们至暗的时候你拯救我们，在我们迷惘的时候你给我们指明方向，让我们有认识您的福分，感谢你让我们能够靠着您有一个平安喜乐的生活，是吧？我们今天借着这段故事，让我们能够学习如何在世上依靠神而不依靠自己，如何在世上有平安喜乐生活，是吧？求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求主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荣耀归给天上的父。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那么这段经文如果我们大概做一个段落的分析的话，它是这样一个结构，有两个主要的话，有32节第一节说雅各仍旧行路，神的使者遇见他，所以这是第二节，神的使者向雅各显现。那紧接下来呢，雅各就打发人去见过河，去见以扫，是 B。 所以呢，雅各将人和牲畜分作两等，恐怕以扫过来击杀。那中间最主要的，雅各祷告紧紧抓住神的意思，又缓过来 C 撇，雅各将大量的牲畜作为礼物送给以扫，这是和他以扫击杀他的那个家人和动物相对应的。雅各呢打发家人过河，和打发仆人过河期间也是相对应。 最后又一个，有人来和甲睡觉，和神的使者向他显对应。我们今天就按这样一个结构，这是一个倒装的交叉结构。我们来看这个故事，可以给我们什么样的提醒和帮助？我们再回顾一下，雅各在二十年前，沿着山路从这个迦南之地到了那个巴大亚兰，他舅舅那里边。所以在二十年当中，深受雅各的欺负。我们看下边这个图是两座山，中间这条深的地方，这就是约旦河，左边就是耶路撒冷这边大山。去的时候沿着左边只是大山去的，回来的时候呢是沿着右边，他来到那个左右边是基地山。这个基地山呢，基地山我们看这个图，它那个南北长呢有85公里，那个东西对，南北是85公里，东西横着呢有45公里左右，平均高度900公尺。那么他现在回来呢，今天我们是要讲故事，就在亚伯渡口。那么亚伯渡口呢，这个是这个山南北分开，也就是亚伯渡口两边的山比较高，那个河流也比较急，它在这个地方，故事发生在这个地方。我们首先看，当他在这个地方，雅各依旧行路，也就是他和拉班和好以后，继续向前行，走到亚伯这个渡口。走到这个渡口是说，耶和华的使者就遇见他。那么这边说是说神的使者。那实际上神的使者呢，就是耶和华的使者。那么这边有一个，也就是耶和华的使者主动的又去遇到了雅各，让雅各看见。为什么说神的使者就是耶和华的使者呢？我们看一段经文，当然圣经还有其他经文，是实际第60章。那么这一段经文是记录的基甸被神呼召，就是说神的使者吩咐基甸说，将肉和无效饼放在这磐石上，他刚倒出来，他就这样行了。后面又说，耶和华的使者伸出手内的杖，杖头挨了肉和无效饼，就有火从磐石出来，烧尽了肉和无效饼，耶和华的使者也就不见了。基甸见他是耶和华的使者，就说，哀哉主耶和华，我不好了，因为我一面看见耶和华的使者，耶和华对他说，你放心，不要惧怕，你必不至于死。所以神的使者就是耶和华的使者，因为这个神 Elohim 呢，既可以用于耶和华，就是实际上我们叫亚伟更准确一点，既可以用于亚伟，也可以用于那个假神 Elohim。但耶和华这个字呢，它是一个亚伟，就是四个希伯来文字母组成的，它只用于以色列这个上帝，只用于我们所信奉的上帝，不用于假神。所以在这里说，神的使者就是耶和华的使者，亲自来找雅各，让他看见，让雅各看见。那耶和华的使者他是干什么的呢？耶和华的使者通常是施行拯救的，也就是在他的子民，神的子民遇到困难的时候，耶和华的使者会亲自显现，就把他们脱离苦海，脱离黑暗，脱离征战，脱离那种巨大的挑战。这边往下有一段经文说，当夜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人中杀了185000人。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了。亚述王基拿基利就答应回去住在尼尼门。那么这个故事就讲说，西西家王他在受到亚述王基拿基利围攻的时候，西西家是没有办法的，他披麻戴孝祷告，也请这个以赛亚大先知祷告，最后神帮助他解决困难。注意，这是耶和华的使者，这使者都是单数的耶和华使者。但是这里边呢，雅各看到这个耶和华的使者，雅各看到耶和华的使者呢，这个使者是一群的，是两个军兵的，相当于两个营，就是很多人的。但是呢，他在这里看到耶和华的使者，就记录就完了，所以他们这个在这个地方起个叫马哈念，这是两个军兵的意思，完了就开始自己做自己的事情。这个故事的情节和约书亚碰到耶和华的使者以后，那个是两个场面。我们看耶和华那个约书亚记载，约书亚怎么说呢？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拔出刀来，对面站着。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 还是帮助我们的敌人呢？就是你是帮助以色列人呢，你还是帮助耶利哥里边的人呢？因为他不清楚。那人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所以约书亚的灵命非常之高，他一见到这种异象，他就和他对话。那个人自显身份，我是你的上帝，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是来帮助你的。很显然，但是在这边雅各看是看见了有两队军兵，知道吗？就像那圣经记载那个这个另外一个先知，就是耶利米，不是耶利米，另外一个大先知，也是看到那个就是在山上说那个就是说火车火马，那都是耶和华军队帮助他的子民要脱离灭绝的战争。但是这边呢，雅各看到了，他没有进一步的，不向约书亚进一步交流，所以他接下来他就干什么呢？接下来他要差派他的仆人要去过了这个过河，要去和他的哥哥以扫打招呼，意思就是说，他现在呢，在他舅舅拉巴家20年，他现在得了很多的财富，很多财富，就越在他眼前蒙恩，在他眼前蒙恩，意思就是说，希望呢有一些礼物要送给他哥哥以扫，送多少也不知道，所以呢，这些仆人就去了。那当时他哥哥以扫呢住在南边，就是说死海的南边，那边叫以东地，也叫以尔，所以这些仆人就去了。那么在这里边呢，他这时候已经就称呼说以扫是我主，他已经态度呢有一些谦卑了，知道吧？因为当一个人成了另一个人主的时候，你是他的仆人，你是要侍奉他。但是当时他爸以撒祝福他的时候说，将来以扫要侍奉他，要服侍他，所以这个关系完全颠倒了。所以这时候他的态度呢就转变了。要称这个以扫是主，如何如何，要在他眼前蒙恩。但是呢，他去以扫那儿，那些人回来以后报告他是什么呢？我想雅各交代的话，他们都错了。但是呢，现在呢，他和雅各交代说，你哥哥正在来的路上，带着400人。雅各一听就炸了，这400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在那个文化当中，400人就是我们今天一个完整的部队，就像那个就是说特别行动队一样，可以单独作战的这样一个队伍，400人。因为这个是有圣经根据的，我们看一段记录，就是说大卫在这个乌利班人那边躲避那个保罗的追杀，这是外邦人也认出他来，他就是那个大卫，所以他又离开外邦人，他就逃到那个杜兰洞里面。他的弟兄和他父亲全家听见了，就都下到那里，凡受窘迫的、现在的、心里苦恼的，都聚集到大卫那里。大卫就做他们头目，跟随他的约有400人。也就是说，这段经文记载，大卫这时候建立了自己的军队，你有400人就可以作战了。我们知道呢，亚伯拉罕带着380多个壮丁去打败那武王，把扫罗救回，这也是一个，就是说精锐部队啊。在另外一段经文也记录了大卫追赶，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追赶弟兄，就是亚玛利人，把那个大卫的一些家眷财产都掳走了。”所以他就问耶和华说：“我追赶弟兄，追得上追不上？”耶和华说：“你可以追，你追得上，都救得回来。”于是大卫和跟随他的600人来到比索西，又不能前去的就留在那里。大卫却带着400人往前追赶，有200人平。所以这400人是一个作战部队，不是来那个迎接亲朋好友的。所以那个雅各一听这400人了，分明就是作战。因为我们知道说，以扫听到雅各的仆人报告以后，他也并不清楚雅各是一个什么状态，就这些仆人是说也有700人、800人，或者是至少400人，他不知道。因为在以扫的概念当中，雅各是一个很诡诈的人， 那么他不会把你全部都说出来的，关键时刻他卖你红豆汤，关键时刻他煮那个羊羔欺骗，所以这时候又是关键时刻，20年不见了又来了，又不知道出什么幺蛾子。所以以扫呢，他也有他的作战什么，所以他才是400人。当然，以扫为什么会有400人的部队呢？因为以扫他住在以扫这个地方，这个本人这个地方不是属于他地盘，但他后来住在这个地方，他是靠军队打下来的。所以他是组建了自己军队，在这个地方打下了这个地方，他居住的这个地方。这也是当时以撒给雅各祝福以后，以撒又给以扫说：“你将来必靠刀剑度日，必靠刀剑度日。”而且雅各呢，这边对以扫印象依然停留在20年前，他不知道以扫会是什么态度，因为当时他出走的时候，以扫态度是恨死他了，到处有机会要杀了他。所以他依然在20年前这个形式，就像说我们就是已经疫情2年了，我们刚开放教会，在疫情之间，我们呢，尤其就是说快上高中的孩子，我们还觉得小小的，疫情之后又回来说，这可长得人高马大，知道吧？我们的概念还停留在他们2年之前说还小小的，结果2年之后，他们长得就是说很健壮了。所以这边也是雅各的形象依然停留在20年前那个愤怒的脸面。那个愤怒的心情，所以他怕惧怕，而且又带着400人作战的部队来了，那肯定怕什么呢？怕他的财产丢失，所以他分作两队，因为这财产也不容易。他在他舅舅拉巴家20年，前面的14年，所有的牛羊这些东西都是属于拉巴的。最后6年，因为神的保守，他得了很多那种带斑的、带点的、带瘟的山羊、绵羊，所以。得来的不容易，就怕失去，所以这时候是心里边非常的就是非常拔下，非常惧怕，非常胆战，所以他才分作两队。那么在这个时候，他已经感觉不行了，因为他没有400人，知道吧？要打的话，肯定会打得趴下，噼里啪啦的。所以在这个至黑暗的时候，他开始祷告。只是圣经里边记载，两个故事这么长的时间。唯一的一段完整的两个的祷告内容，这个祷告呢，也可以作为我们在极难的时候一个祷告的范本。我们通常的祷告说：“主啊，你真美啊，你真伟大。”我们从赞美开始这个没有，直接上来。雅各说：“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神，我父亲以撒神，你曾对我说：回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就是我今天落在这个情况之下，是你让我回来的。我要不回来的话，我在拉班那儿也不会遇到这么大的情况，有400人来追杀他，可能会追杀他，知道吗？就像以色列人出埃及一样，抱怨摩西说：“你要不带我们的话，我们在埃及我们依然可以吃大蒜，依然可以吃鱼的啊，在路上水都没得喝，知道吧？”这边就是两个就说：“是你让我回来的，你要保护啊。”只是一个开场白，而且这个故事扯得很远，就是说。你就我嘱咐的时候你就许上愿了，亚伯拉罕你就许上愿了，以撒时候你也许上愿了，你对我也许过愿，你现在又让我回去，我现在落在这患难当中，你的保护。所以第一个是要祈求帮助，那第二个呢？他说什么呢？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我现在只拿着我的杖，我的余杖，现在成了两倍了，现在成了两倍了。也就是说，他所得的这些东西，所有这些财产，所有这些人口，都是神的恩典、神的慈爱给他的，他自己不配的。在这20年当中，在雅各欺负他的时候，在无米之炊的情况下，那些羊都是纯白的、纯黑的情况下，认出很多有斑有点的。他认为这是神的恩典，所以他这些是不配得，对神的慈爱。那我们这边多说一下，神的慈爱在纵向的，就是像我们是打倒穹苍，就是高举诸天；在横向上是遍满全地，他喜爱仁义公平，遍地满了耶和华的慈爱，就是纵的也好，横的也好，都有神的慈爱。在时间方向上，在这个地轴上，我们说啥的？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 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施慈爱，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就是在我们的三维空间之内，到处都充满神的爱，甚至包括洪都拉斯监狱里边也充满基督的爱，基督的爱感动那些人，让他们愿意接纳基督。所以说，雅各经过这20年的操练，完完全全认识到，没有耶和华的慈爱，没有耶和华自始至终的慈爱，他依然是一根杖，依然是一个人，但现今他有家有室有财产，所以他认为这是神的恩典，神的祝福，要归荣耀给神。第三个，来了一个，一起求，求你救我脱离我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我。7:21，他是真怕呀、啊，因为一想起来就是以扫发怒的场面，啊、嗯，以扫又是整天打猎。我们说虽然雅各力气也是很大的，但是以扫打猎的力气估计比他还大，那么又带着4个人，真是怕，是脱离那个我哥以扫。这个脱离呢，就是说。表示从把这个身体从伤害中解救出来，这个脱离呢，实际上也就是我们上次所分享的，说神把那个拉巴的羊夺过来，改了那个雅各，那个夺过来也是这个字，也是这个字，叫这个字念那个拉埃，也改了它，所以这个现在面对的就是生命危险，他要神拯救他的生命。脱离这个生命危险，最后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这是建立信心的一句话，建立信心说，你曾说我必定厚待你，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因为他讲他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也就是说他的儿子们，至少他的儿子们肯定要能活下去，不会被以扫杀了。前面这两句，你曾说我必定厚待你，这两个字，这是4个字，希伯来用4个字，都是一个很强大的说法。你曾说呢，它既有第二人称这个单独代词，那动词后面呢又是第二人称这样一个词尾，所以就是说是你自己说的哦，就是这么意思。我必定厚待你，又是两个动词连在一起，一定厚待你啊，这个是绝对不会还，就是说 I do love you, I do like you, 这个是一点不带含糊的，这个是无条件的，就像神说那个亚当一样，这个果子是不能吃啊，你吃的必定死啊，必定死啊，这都是同样的表达方式。所以这边雅各就记起了，紧紧抓住神的应许，你曾说过，你自己亲口说过，跟我说过啊，这是一点不含糊的，我的后裔要成海边的沙，所以雅各紧紧抓住这些，他就会笃定他的儿子们肯定要生活下去，即便他死了，他的儿子们也要生活下去。这个父母就是这样的，父母爱孩子爱到一个程度，就是说父母不要这个生命了，要让孩子活下去，好吧，我宁可为孩子们受苦，宁可为孩子们顶罪，知道吧，就是宁可我进监狱让儿子在外边。那基督的对我们的爱就是这样，基督宁可死为了我们活。所以这边是雅各抓住了神对他的应许，就因为这个应许才会有后边的故事。如果没有这样的信心的话，雅各可能自己都自杀了，知道吧。我们今天有多少人在办案当中觉得就暗无天日走上绝路的，就是因为一点光明也没有。所以我们怎么样学会，我们读经过程当中，我们读书过程当中，我们听到过程当中，抓住主的应许。主给我们有很多的应许，主看顾敬畏他的人，仰望他慈爱的人。主说，还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你们就可以得安息。我们今天多少人肩上担着劳苦重担，为各种事情愁烦，为各种事情忙碌，实际上很多的忙碌都是无用，就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忙碌什么。也就是说，你们要学我的样式，我心里柔和谦卑，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子容易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必得享安息。所以 我们怎么样学会从神的话语当中抓住神对我们的应许，可以给我们建立恒长信心？那雅各就是这样。这个祷告很简单，也就是我们祷告不需要长篇大论。当然，你长篇大论很好，你愿意和神讲话，建立美好的关系。但是在关键时刻，简单的几句话，紧紧抓住主的应许，会给你建立强大的信心，立刻就渡过难关，知道吧？不需要走很长的路才柳暗花明，立刻就立竿见影。我们看，在那个雅各祷告之后，他对以扫的态度呢，发生了一些变化。在祷告之前呢，他是差派人告那个以扫说，称他为主，他是仆人，要在他眼前蒙恩，也就是要献上礼物。但这说话呢，话说的不是那么很直白，知道吧？那听到400人，以扫带着400人来的时候，送礼物的事情早忘得一干二净了。有外离以扫来要击杀他，所以他就分作2队。但是祷告完了之后，他是这一次现实的行动，把这些礼物呢都挑选出来。我们说总共母山羊200，母绵羊200，完了再加上20只公的20公，完了还有那个骆驼啊，待宰的骆驼，还有驴，好吧？因为子水母的多，是母的可以下崽子嘛，所以我们在旧约时代吃羊的时候都是，包括现今很多农村也是吃羊，就是都是杀那个公的，不会杀那个母的。你吃鸡也是吃公鸡，不吃母鸡的，是吧？所以这个就是给他很多养550只动物啊，这里边还有带崽的，而且使这些动物是炯炯相连。哎，过一段又来了，你看见第一段，这以扫准备生气说："哎，礼物又来了，又给他介绍一下。哎，礼物又来了，而且每个主人说啊，这是献给那个我主那个以扫的，我的仆人雅各，你的仆人雅各在后边了啊，这希望通过这些礼物呢，来消除这个以扫的仇恨啊。"这边雅各讲得很清楚，自己是仆人，以扫是主，这个已经和当初雅各的祝福完全两码事了。完全两码事，这就是祷告所起的作用。所以祷告就像我们前面所分享的，祷告可以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这改变心思意念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你的心思意念一改变以后，立刻你就高兴起来了，知道吧？所以这是圣灵的工作。礼物派出去了，把他的家人。家人，我们说两个妻子，两个子女，就是两个那个，妻子的那个后辈吧，是一个儿子过去了。当然这边顶了没说，但是后边说，所有的都打发他们过河了，留他一个人在河这边。那么这过河呢，应该是从北边都到南边这边，这边就是这有站，这个中间这个竖的呢是这个约旦河。横的有红点的这个地方，这个就是亚伯渡口，这个就是亚伯渡。这个亚伯河这个整个有60几个迈长，只是从山上照的那个前面有亚伯，这个就是亚伯河，这个网上都可以看到的。这个亚伯河呢也叫那个叫 Laga River，也叫做 Blue River 啊，不，之所以叫 Blue River 是原来这个河水很清了，所以叫 Blue River，但是现在呢？因为环境污染，我想也不会那么清澈了吧。所以这时候这些人都过了这个河了。这个河呢，就是说水大，有的比较，就是因为它落差比较高，从发源地到这儿落差很高，所以它那个水流比较急 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它是在哪个季节过的河，知道吧？现在这些人都过去了，雅各为什么一个人在这边？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说耶稣通常做完事工以后呢，一个人退到山上做什么呢？祷告。那雅各是不是说把这些人先打发过去后，自己在这边先定一下，再捋，从头到尾再捋一捋，到底这些年所发生的事情，他和以扫是什么样的情况？他自己再捋一捋，或者再祷告，我们不知道。但是在这个时候，他一个人的时候呢，有一个人就来了。有一个人来了，我们看这个说，这个人呢来到雅各这个渡口，找雅各摔跤， 我们说雅各和雅各呢，这两个有点谐音。实际上，如果说放到原文的话呢，雅伯、雅各和摔跤这三个字带谐音的，就是说我们把雅，我们和那个雅伯叫这个Yabok，雅各叫呢 Yaakov，摔跤就是 Abek，就是带点谐音，就是说我们这个旧约里边很多雅各起地名时候都是带点谐音的。刚才念的那个马哈念，马哈念是二军兵的意思。二军兵那个发音呢和马哈念很类似，知道吧？包括我们一会儿提到那个基努伊勒也是神之面的意思，也是和神的面和面那个字呢发音很类似。所以这三篇就是说亚伯、雅各、摔跤在原文里边念起来很就是很类似。当然我们这个尤其我这山西口音念这个念的不是那么邪了。如果当时我们可能接不来我们那个当地人念起来这个很邪，因为很多话包括我们古时候人们作诗。也是，如果当地的口音念起来就很押韵啊，这个也是同样意思。也就是说，这个真是要懂这些一些文化的话，就是说读起来旧约里边读的就会很有趣了。就是，所以现在就我们就熟悉的故事，雅各睡觉的故事。雅各没有找人睡觉，是这人自己来的，这人自己来的，就像前面那个神的使者一样，雅各走路走得好好的，耶和华的使者过来让他看见。我这有两队军兵，我是要来帮助你的，但是雅各没有财力。经过中间自己一系列的折腾，他中间有一个很好的祷告，他的心态做了调整，所以这人又来了。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是神人，就是神的化身，让他睡觉。这睡觉呢是两个人扭了一晚上，扭了一晚上，谁也没睡。那这个神人呢看见说。已经天黎明了，已经天黎明，也就是他的时辰到了，是吧？他有可能要办其他的事情，就像说但以理书记载那个天使一样，和但以理说：“我做其他事情啊，我还要做其他事情。”所以天使这个神的话，他肯定要做其他事情，就是说天明了，说看见那个已经胜不了雅各，胜不了雅各，所以就把他的大腿窝，就像我们大腿窝，就是那个我们那个胯关节的地方摸了一下。胯关节历史就脱臼了。我们说胯关节这是全身力量负重最着力的地方，你脱臼以后你还摔什么跤呢？自己都站不稳，都不可能摔跤了。所以这时候雅各一看，一晚上没把这个人摔倒，到黎明了，他以为可能坚持下去就是胜利。雅各是力大无比的，还记得他那个就是不一个人才能把这水井盖移开的时候，他一个人就移开了，知道吧？所以他的腿扭。他一生引以为傲的力量，这个力量体现在什么时候呢？他出生的时候就用力的抓住以扫的脚跟儿，搬动水井的石头。在他舅舅拉班家侍奉20年，这20年经常是那个夜间是在外边度过的，要和豺狼搏斗，要从豺狼口中夺下那些羔羊的，知道吧？所以他是完了彻夜的摔跤，这都是他力量的体现。在这时候，力量引以为傲的力量一下就没了，他就认识到这个人不是一般的人，他比我厉害，比我高，我的从他这儿呢得到一点指点，意思就是说，你得给我祝福。他们的观点就是你得给我祝福。我们现在就到烧山深山老林里找个白胡子老头啊，现在事态是这么个样啊，您根据您的看法，我应该怎么样做？好吧，我们这个看的那个电视剧里经常这样。指点一下应该如何如何怎么样啊？这个人就按这个人就成就了这个事情啊，打了胜仗了，做了君王了。雅各说："你得给我祝福，就是我现在遇到困难了，明天可能就天亮就是面对以扫了，他的400人，我怎么样应付他？和他是打还是不打？会不会接纳他的礼物？根本不知道。你得给我祝福。"这个人呢，没有先给他祝福，说你叫什么名字？你先说你报上你的姓名。这个人知道不知道雅各叫啥了？肯定知道，神万事都知道，知道吗？就是你叫什么名字？他叫雅各。说你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我们知道雅各的意思就是抓的意思，抓世上各种各样的东西。我们就是雅各的化身，抓各种各样的东西，抓名誉，抓地位，抓高工资，抓高职位。 各种抓过来抓回去，抓的不亦乐乎。靠我们自己，你要叫以色列，这个以色列叫 Israel， 那个 L 呢，就是左边这个黄的，是神的缩写，神名字 Elohim 的缩写。右边这个字是征战的意思，从 Sarah 来的，另外一个字来的就是征战。所以这个以色列就是说神征战，也就是说，你引以为傲的这个力量，神已经把它击碎了。你以前靠自己抓，你抓的力量已经不存在了。以后，神会为你征战，神会为你的后裔征战，这是给他的一种祝福，就是说隐含的一种祝福。所以说，当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引以为傲的东西，知道吧？当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引以为傲，说我有什么样的能耐，我可以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我可以在世上做人上人，我可以在世上挣很好的工资，这个做很体面的人，很好的名誉，我们有很好的恩赐可以侍奉神。当我们有这样想法的时候，这个就是要需要被神所击碎的时候。如果这个东西不被神击碎，神永远不可能重用我，也就是我们永远不可能被神所建立，就是不破不立的道理。必须把旧的清除掉，你才会顺服。雅各如果是一直有力量，如果大头不扭，天亮也不让你走，再摔他一个白天，完全有可能。但是终究敌不过神。但为什么说这个雅各与人与神较力都胜了呢？我们说与人好理解，他把那个以扫欺骗了，对不对？靠着神的恩典，他也把这个拉班整得半死，拉班都得了很多的产业。他说靠神与神较力，他怎么得胜了？明明白白是神把他的大头给扭了，对不对？那么这故事就是说，如果说神真正用力的话，和雅各不需要一晚上，立刻直接雅各就睡倒了。经过一晚上的睡觉，神是让人醒悟，给他一晚上的时间。我们说晚上代表黑暗，在你至黑暗的时间当中，你不要再花时间和神较力了，你要立刻顺服。但雅各不顺服，神容许他这种不顺服一直持续到天亮，也就是神对他这种蛮横无理的骄傲是一种忍耐慈爱的态度，忍耐慈爱的态度。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雅各胜了。雅各本应该顷刻之间就倒下，但他一直持续到大白天，就是快天亮的时候。从这个角度来说，神赐他一直是个大人。从这个角度来说，雅各呢是圣老神，所以呢改的名字就是说，你要叫以色列，不要叫雅各。所以我们现今，我们基督徒，我们是只要你是信神的，我们就是亚伯兰后裔；只要你是跟随神的，你就是真以色列人。有以色列血的不一定是真以色列人，唯有按神的教导所行事的才是真以色列人。如果我们是真以色列人，神就为我们征战。不要怕吃亏，不要怕吃眼前亏，不要怕别人误解，神会为我们征战。这个征战的结果我们可能今生看不到，但是在将来天堂里边，在天国里边，我们会看到神给我们无限的美好。这就是我们神给我们的盼望，我们可以度过世上各种各样的苦难。那接下来给他起名，蕴含着祝福，而且在那个地方就直接就给他祝福。虽然祝福的内容我们不知道，但这个祝福呢肯定包含了之前的在伯特利神给他祝福，神会与他同在，神会把他带回迦南之地，神会供养他，他的后的要像天上的星星地上的沙一样，包括这些。但我想也包括他对雅各的应许，以扫不会击杀你。因为雅各这时候最大的就是说，以扫不击杀我，只要以扫不杀他的后代能活下去，那他就认为说他的后代会像天上星一样。我想包括这一点，但这边圣经没有记载。但更重要就是说，雅各就在这个地方叫起名叫 京都娱乐，雅各也会经常去京都，波特利也是他起的名，生子家的意思。你在那边借了，也是借了生子电子，啊，在这边又借了这个，我们说就是伽德曼生人，面对面借老生，他活了。我们知道在那个古时文化当中，借老生的人怎么活？借老人的生不得活的，就像刚才几点一样，啊，他以为他要死，嗯，也好说你不会死，这边呢？他还活着呢，他借老神，他还活着。当他借老神，他就该死，但他没死，所以借了乙少不一定死。所以有了前面这个经历以后呢，他就这时候笃定借了乙少肯定不会死，借老神肯定死，但他没死，借了乙少可能死。那这时候他笃定肯定不会死，所以这是他神在这边给他的铺垫了，在亚波渡口的摔跤。让他铺垫了，第二天可以面对至少400兵丁，一个很健康的心理状态。所以在这个故事当中，前面耶和华的使者遇见他，两队军兵给他壮胆，但他没有抓住要害，但是神依然给他机会，最后通过一晚上的摔跤。一晚上睡觉，人的恩典破碎了他的引以为傲的自身的强壮、自身的力量，让他有了一颗从此以后真真实实的依靠耶和华来征战这样一个心态啊。所以说，在这里边，雅各的信心和顺服。就今天故事来讲，从神的使者到祷告，这是一个飞跃；祷告到摔跤破碎，这是一个巨大的飞跃。这个摔跤大腿蜗牛了，这是雅各一生中变化最剧烈的一个时刻，最剧烈的一个时刻。当然，这个最剧烈时刻也是奠基在拉班家20年的辛辛苦苦的复制所呈现出来的。所以我们在主里边，我们的信心需要一个操练。操练到某个时候，我们顺服了，神就把我们全部都破碎了，完了给我们重新建立。就像说，你买了一块地，上面有个旧房子，旧房子全部打掉，你才能盖一个新的房子一样。所以，我们这个故事可以给我们这样几点提醒：第一个，神会帮助他的儿女，神会帮助雅各，神也会帮助我们今天的真以色列人。我们属于基督的人，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自己引以为傲的东西，不管是属世的，不管是属灵的，不管是心理的，不管还是物，就是我们身体物理方面的，我们都有自己引以为傲的东西。这些东西去交给神，被神所破碎，完了神会重新建立我们。当我们神重新建立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依靠他，神就会为我们征战，我们就可以省很多的心。我们就可以操，几乎不需要操心，完全交给神。我们只需要按着神的教导，按着圣灵的感动，按部就班行事。那个就是神要给我们的一种平安喜乐的生活，而且在过程，在这个奠基的关头要祷告，祷告呢要让神征战，而且这个祷告的重点呢，我们要对神有信心。这个信心呢，就是建立在。神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应许，神有很多的应许，神会一路带领我们。你说神已经把圣灵第三位格，这样一样有人格一个东西都住在我们这种心里边了，知道吗？神还有什么不愿意给我们的？他把基督的生命都给了我们了，有什么不愿意给我们？所以就是我们必须有一个理性上的这样一个认可，完了再加上我们生活上平常这样一种经历。那我们和神的关系就会越来越好，那我们的生活就会越来越安稳，安稳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就是你生了病，生了重病，也不担心，你也不着急。所以，我们有关的雅各的故事，我们前面提到，雅各与以扫冲突，被迫离开，在伯特利遇见神，神亲自祝福他，在他舅舅拉班家和拉班冲突。那门神的保守得到了很多的这个，就是说， 人口和那个家产。在回家的路上，神亲自警告拉班，神亲自警告拉班，不要对雅各说好说歹。所以这个拉班是很明显，以扫来的态度我们可能不太清楚，但是拉班来是很明显的要把这些财产夺回去的。我是有能力害你，跟雅各说我是有能力害你，但是昨夜你的神跟我说不要说常说的，他才仔细了带了他和拉班的和好。拉班已经认识到他斗不过神的拉班。所以这边在那个与以扫之前，最大的比拉班都难以对付这个困难面前，神带着雅各渡口，两次找雅各，给他机会，让他寻找神，让他信靠神。但是这个，如果雅各的腿不被神所击打，他还不会顺服。所以说，我们能顺服，也是神的恩典。我们能顺服，也是神的恩典。所以下次我们会分享雅各在今天这个基础上怎么样和以扫和好。所以说我们无论我们世界发生什么情况，无论你和我们知道这个雅各和以扫这个仇恨大得很啊，雅各把祝福都拿走了，以扫没有祝福啊，这是以撒亲自说的，知道吧？一个人跟你，如果一个人跟你说你今后就没有福气了，没有任何指望了，你说你还活得有啥劲儿？你没有指望还有啥劲儿？所以这么大的仇恨都可以借着神的恩典来化解的话，我们如果说弟兄姊妹之间，或者是我们和我们的工作同事之间有什么误解，有什么这个不解的话，有什么隔阂的话，有什么不能化解的呢？我俗话也说得好，原谅别人，原谅别人就是原谅自己，知道吧？你不原谅别人，自己也好活不了啊。所以我们求主带领我们，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您赐下您的话语，主啊，我们求主接着那个雅各的这样和神睡觉这样的故事，提醒我们，让我们真是放下我们自己，舍弃我们的老我，让我们不要再和神角力，不要再和神睡觉，让我们在至黑暗的时候，我们立刻回到神的面前，借着主所给我们的应许，让我们能够有那个十足的把握，十足的信心来信靠神，将我们肩上的重担、心灵的愁烦、这样的难度都放在主的脚前，主啊，你也应许我们，您的担子轻省的，是不是容易的？当我们跟随您的时候，我们就会得享那个安息，我们就得享平安喜乐，是吧？求主照着您的话语，成就着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身上，是吧？如果我们中间还没有认识主的，没有接纳主的，是吧？求主正是开他们的心，就像你拣选我们每一个人一样，拣选他们，让他们成为您的儿女，让您祝福能够畅通无阻的降临在他们身上，也降临在他们家庭，降临在他们的孩子身上，是吧？我们把每一个弟兄姊妹都交在主的手中，求主带领，荣耀归给天上的父，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好，谢谢。